欢迎你们到我们的网络直播来。我是这里的牧师，我专门负责的是青少的牧师。那我的名字是 Lane。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的网上直播呢，有我们的团队一起，还有我们的敬拜赞美。之前我们的敬拜赞美的录影跟我们讲到的录影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开始我们的录影是一起，要来准备我们将来教会要重新开启的时候为我们做准备。那我们呢这个星期呢我们的教会有要那个小儿童哈，就是小小孩他们可以有一个开车到教会的一个活动，欢迎家里有小小孩的家庭能够来参加。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二呢有一个有关于种族之间的对谈，那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来一起聆听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星期呢天呢是我们父亲节，那在美国的父亲节传统上面他们都会做这个烤肉活动哈。那么我们的教会这个 Ben 呢他也在录影上面为我们显示了他烤肉的技术那我们希望各个家庭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点的一个特别的活动，能够来对我们的父亲们显示出一个尊荣父亲的一个庆祝。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来听教会的一个敬拜，敬拜之后呢那雷牧师会再来为我们讲道，那我等一下的翻译就会直接从雷牧师讲道开始。好，我是雷牧师。那今天呢我们好高兴要来继续讲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就是哪一个颠覆的世界。那我们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的神的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的。那你知道是不是很有开创性呢？把这个耶稣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人写在你额头上，是不是这样吗？是的，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的。但是呢好像很简单，可是真的是吗？最近呢我觉得呢耶稣挑战了我，因为呢我们觉得耶稣呢经常会把我们心中不容易的地方挑出来，那我觉得最近耶稣在挑战我的地方就是说，我的思想和我的行为是不是跟我说的是一致的呢？我是不是言行一致呢？所以呢我在常常想的就是，我到底真的我想的跟我做的是一样的吗？那比如说呢最近呢我想呢，我说我相信呢每一个种族的人，无论是种族或文化，所有的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呢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有同样的爱与怜悯，他们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爱与怜悯。但是因为我们最近社会上发生的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件呢，那我就不得不问说，真的吗？我们真的是做我们真的应该做的事情吗？我们真的有这样子在实行出来了吗？那我所做的，我真的有看每一个颜色每一个人种都一样吗？也许我并没有讨厌有色人种，可是我真的真正有实行出来说让这些有色人种都觉得我在对待他们好像是对白人一样吗？到底我是不是真的有尊重人权？我是不是真正有公平公正公义吗？我有没有给每一个人种都他们应该所得的公平正义跟尊严？有没有呢？那上个星期呢我们的 Brian 牧师呢他再来谈论这个福音，好，而且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传开来了。好，那这是比我们了解的事情还要大哈，因为这福音的事情的确在初期教会里面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我记得我上大学的第一年呢，那我就是修了一门课叫做教会宣教神学。那么呢教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什么是福音？那我从小是在教会中长大的，我对这问题是太有信心了，所以我就举手说耶稣为我的罪而死，而且死了以后我可以去天堂，那么呢这个就是福音。然后这个教授说哈，不是的，你错了。我心里想哈，我错了怎么会错呢？这个是福音最基本的意义嘛。 结果我的教授就说，耶稣的死与复活是好消息的关键，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福音呢，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福音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实际。这个真实的实际就是这个天国呢已经来临了，而且这个天国已经来临到地上了，而邀请上帝在邀请我们参加这个临到地上的天上的国，这个就是福音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段，就是在我们的使徒行传中来讲一段很实际的福音怎么样从天上传到地上的一个故事。那有三个点我特别要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爱每个人的能力是取决于我们爱任何人的意愿。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意愿爱所有的人。那第二点就是，耶稣呢，他关心怜悯和自由比他关心宗教的法则还要多。第三点，就是在我们当前的文化氛围中呢，那在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就是天涯海角的人，就好像是我们的邻居一样，是我们的隔邻一样，好不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三个重点。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周报上面的这个经节。哈，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去，那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他是有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的女王甘大基的手下管理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回程中他坐在车上，正念着以赛亚先知的书。灵对腓力说：“你去靠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他听见太监正在念以赛亚先知的书，就说：“你明白你所念的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于是他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文是这样：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羔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谁能述说他的身世？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回答腓力说：“请问先知说的这段话指的是谁？是指自己呢，还是指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对他传讲耶稣的福音。两人正沿路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受洗的呢？”于是他吩咐把车停下来，腓力和太监两人一同下到水里，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见到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地宣扬福音，一直到凯撒利亚。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就是有天使，然后呢，天使来向这个腓力来讲话，说：“哎呀，你往那里去，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是我很少看到天使向我传达上帝的旨意。我只记得大概有10次或15次吧，天使跟我显现。哎，旁边的人，你们现在应该笑一笑。对不起，我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我从来没看过天使的。好，所以呢，这一点就是说，腓力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这个人准备好了，所以呢，圣灵呢可以来跟他同工，所以呢，他的心灵呢已经呢。清楚到一个程度，就是当上帝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很明白。所以天使就在这个腓力祷告的时候，就来到他的面前，然后来告诉腓力说：“去这个太监那边去。”所以我心里面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心经常像腓力一样的，我经常是准备好的，能够让神来跟我说话。我是不是有在倾听圣灵的声音呢？我是不是有在让圣灵来引导我呢？所以呢，我们呢，是不是真的？我们心里当然都希望能够圣灵向我们说话，但是当圣灵真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真的能够听见呢？好，那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在古希伯来人跟东正教他们经常操练的一种沉思的一个方式叫做希玛。那希玛就是说听见以色列主我们的神主是一位，那么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呢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仅是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你还得要爱这个你的邻舍。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呢他加进去的，也就是说不仅是爱神，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好是要爱人。好，那这个 Shema 的这个操练其实最中心的一个思维是听，对不对？但是其实不是只是请听，请听最好的翻译是听而且并实行出来。所以在这个 Shema 的第一个指令就是听而且服从。好，这个是耶稣在新约里面为着我们要有新约的执事，我们得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得要能够听并且去服从出来。好，那在基督教心理学Amy Oden 呢，他写到，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好像是梦游一般，人们对这个耶稣的呼吁呢要清醒产生了共鸣，因为人们模模糊糊的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一个迷失的生活。那么圣灵是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说话的，因为神可以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却会有时候错过，因为我们迷失在自己意念的思维里面。所以到底我们有真在听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当中来预言到新约的时候，那我们住在新约中怎么样来思维这个旧约的预言呢？好，那但这个腓力呢他能够这样子的顺服圣灵的声音，然后他就来到了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的旁边。那我们要来了解就是说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文化里面，那你知道腓力呢他跑到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旁边，这个跑步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这当时的这个犹太文化里面是一个降低贬低自己身份的事，男人是不跑的。但是呢腓力却愿意反传统，反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就跑到那一位需要听到福音的这个太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的心，天父的心就是要奔向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的心要去体会天父的心，就是牧羊人呢他会离开放下99只羊而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所以这是非这个天父的心，而天父的这个心意呢就借着腓力能够行出来了。天父的心意在要使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能够得着福音，得着耶稣，而腓力呢他就是带着天父的这样的心去来寻找这个失去的这一只羊。那你是不是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当耶稣在为人服事的时候，他总是邀请自己进入那一个人的房子。好，就是并不是耶稣邀请他们来，而是他们去。那我们的在美国的文化就是我们很喜欢招待人，那我们希望人来到我们的家来接受我们的招待，但是这很好。可是呢你知道吗，你是一个招待人的主人，你当主人的时候会感觉会比客人好很多，因为主人很自在，客人会有时不太自在，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耶稣呢他经常会进入到别人的生活当中，是因为他自己愿意成为那一个不自在的人，他要让主人自在。好，那也就是我们的耶稣也经常的撇下了99只已经得着的羊而去找那一只没有得着的。所以耶稣呢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创造了一切的事，而他不断的引他的行动来告诉你，这位宇宙之王呢他来告诉你他是关心你的。好像有就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好， 他耶稣呢，他就会自己去就近他，来跟他说话，而且跟他说，你给我拿点水来，拿点酒来。所以耶稣并不在意跟这一些被边缘化的这个弱势团体在一起，他反而经常的到这些被边缘化的弱势团体去。那我们当时呢，看到这个腓力呢，他去就这个找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你想他是个黑人呢、啊，对不对？他并不是犹太人呢、啊，但是呢，这个腓力呢，他就去到他的面前，而且跟他同坐在马车上，而且呢，还跟他一起来谈论耶稣。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犹太人跟这个黑人在一起，你不觉得非常的来传达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一个形象吗？所以我们呢要来想，就是这个神呢，他要我们认识到，因为某人尚未决定耶稣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论断他们，并不意味他们以后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仍然要看他们是上帝的创造，而且他是有上帝的形象的，而且每个人都是上帝的神圣的荣耀的奇迹，所以我们要看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讲。所以呢，这个有一个伟大的这个神学家，他说我们就是发光的人，我们就是上帝发光的人。所以我们呢，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子的来看，我们愿意呢来接受他人的招待，就是尊重那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建立平权关系的一个切入点，是不是呢？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腓力去见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你想当时呢，他在这个文化的氛围里面，他是一个男人，可是他又是个太监，而且他是去被选去服侍女王的，所以可能他小时候他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家庭的选择，所以他的存在是为女王服务。那在这个他的文化背景里面，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来服侍这个女王。好，所以他的人生，他的存在就只是为着一件事，就是来为女王服侍。但是呢，他呢却到了耶路撒冷来朝拜，而且朝拜了他要回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呢是显然的，他是一个很追求的人。好，所以我们就来想想，一个太监他却跑老远的来耶路撒冷来做这个崇拜，然后呢他回去，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的愿意追求的人，是不是这样呢？那我想呢，神呢把腓力呢去差遣去帮助这个太监，因为呢他是为了要把所有的人能够接纳进来，不管社会上面任何的族群，有孤独的人，有穷人，有罪人，有病人，有低贱之人，但是在耶稣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一样重要的，而且福音就应该完全的来向所有的人来展开，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参与福音，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被福音所祝福。所以耶稣顾念的是怜悯，耶稣顾念的是人灵里面的自由，耶稣考量比宗教跟法则更多，耶稣的眼里面没有颜色，耶稣的眼里面没有什么法则，耶稣的里面只有关心到世界的众民。所以呢，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好似就是局外人似的，他好像跟这个福音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呢？因为福音的开始是从耶路撒冷，福音的开始是从犹太人，那这一个伊索比亚的黑人，而且他的身份地位是个太监，好似跟这个福音是无所关联的，但是这并不是神的心意。在神呢，福音在耶路撒冷一展开的时候，神就差遣了腓力去跟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为他解释在旧约里面怎么样子来说这个新约的救主。好，所以我们呢来想，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有时候会把自己的这个思维呢限制住，而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呢在看这个太监在念这个经节的时候，讲到这个被杀的羔羊， 那这个被杀的羔羊，其实这个中间这个被杀就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而这个太监就是能够来感受这个痛苦，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就想，神呢，他的一个痛苦，他的为我们受死的过程里面，可以使很多人产生共鸣，因为每个人生命中都有那个不可承受的重，而且这个重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么呢，当他们听见这个耶稣呢为我们而死的这个过程，那世人就很可以来产生这个共鸣。所以呢，我们在想这个太监呢，伊索比亚的太监，他的生命中也是可能有很多的痛苦的。所以呢，他呢可能在犹太文化的眼光中，这是一个很不配不值的人，可是在神的眼光中呢，这个却是天父的心要向他奔跑而去的人。他需要神，神知道，神就差派腓力去跟他传讲。这个就是我们天父的心。那有时候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信心，我们会有点想说，哦，有些人是局内人，那些人是局外人。我们有时候呢，心里面就不知不觉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了。好，所以如果你选择你的这个行为哈，有时候我们会从人的行为或外表来选择说，哦，到底呢，这个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好，所以呢，我们确实要知道说，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相信说，哦，事情有一个正确性，而且有一个正确的实现的一个行为，那么如果你是这些事情你都是在框框之架之内来做的话，那对，你就是局内人。可是呢，如果你可以清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看起来像基督徒，如果你可以使自己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是个好的基督徒，那你就证明说你可以是属于是基督徒的，那你就这个在这个框里。可是如果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框的话，然后说正确的祷告，那你就不属于这个框内了。那你想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跟神离开99只羊去寻找一只羊的愿望相抵触呢？对不对？你能够看到神，你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上面，你能够看到神是那一位丢下99只去找那迷失的一只的吗？不是的，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工作的。耶稣他是进入被遗忘和没有社会能够看见的那个族群，在社会中没有能见度的族群，他是邀请这些弱势团体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这个美与美丽的救主发生关系的时候，而且我们跟他一起来相处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改变。那当时我们开始转化的时候呢，那我们呢就会变得更像耶稣。所以唯有救赎主跟我们产生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能够产生一个真正的转化。所以我们就看呢，耶稣呢，他就是要来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命。那他呢，我们来信入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转变。所以我们也许不能够来想说，哦，我们是要去改变别人。我们并不是说，哦，要别人来进入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框架，而是我们要去出去脱离这个框架，去把迷失的人找寻，然后找寻到这些迷失的人，到耶稣自己去转化他们的生命。那我们呢，应该能够在看到这些失丧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像腓力一样产生有怜悯跟关系。那我们能够来关心，然后我们呢不应该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框架然后来做一个判断，然后来看这个神呢的时候，我们自己自我的一个隐瞒跟欺骗，没有看到自己的盲点，自以为自己是很像在做神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我们心中有很多隐藏的点，是没有完全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我们所做的行为，我们的选择，常常在显示出我们不了解神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呢，到底怎么样子能够来成为神真正的跟随者。神真正的跟随者 就是那一些在世上受苦难的人，他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能够完完全全的被改变，而使他们从苦难中能够有一个有盼望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神的福音的关键。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啊，伊索比亚的太监呢，他呢接受福音的时候，他就是接受了神的宝血所为他带来的救赎，而他就成为了我们神国的一部分，他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盼望。所以你看这个太监呢，当他一听了明白了，然后了解说，哦，我明白了，我接受耶稣了，我就能够就得救赎了。所以当他走到有水的地方呢，他就马上愿意受洗。所以这是一个大好消息，这个大好消息是为着这个黑人的太监，也是为着每一个人。而这个太监就代表是好像是犹太文化的局外人一样，他根本跟犹太文化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这些犹太人所看见的那样子，他也不是犹太人，他也不是在会堂里面有什么身份地位的人，他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地位完全无关。但是神呢却差派腓力就去为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来讲清楚这个真理跟福音。所以我们就要看看真的神的心意是这样。而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呢，他的心里面呢就是他寻求耶稣。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刚好这个氛围是一样的。我们的氛围呢我们社会的氛围呢就是常常有这个在寻找到底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干嘛。我们很多的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已经有点忘记了到底我们现在社会的氛围是什么。好，那我们在这社会上面呢，我们其实呢是在寻求一个真正的正义跟真理。好，那有一个歌手叫做 KB， 那 KB 呢他这么说，他说，我坚信呢基督徒所处的位置是最能为社会来做平权争取公义的工作，因为我们拥有神国里世界所需要的东西。福音并不是左派为左派或右派来效忠，而是高于超越党派的。我们唯一的偏见是公义的话，那复兴就一定会来了。所以我们呢要来了解，我们要寻求的乃是那个公义。我们来听听人们的需求，其实人们呢在寻找公平公义，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执行出来。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社区里面，他们能够看到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应该去属于哪一个族群，而使得他们能够来实现他们找的这个公平与公义吗？他们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受苦吗？他们能够来了解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社区来带来公平与公义的吗？他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就是一个公义的救主？所以在教会呢，我们应该是把全球各地各样各式的人把耶稣的爱带到他们的社区去。所以不管他们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我们呢都能够来领导他们，来跟他们伸出那个耶稣慈爱的手。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腓力呢，他呢怎么一下子就从一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下子好像是这个迅速神奇的，这是就是被从一个加萨这个耶路撒冷一下就送到加萨走廊了哈。这段路其实是很远的，但是腓力呢他却是经历了神这样子一个穿越空间的一个传送哈。所以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能够感到神他自己的一个大能的地方呢？所以我们在腓力为伊索比亚太监所讲说的真理，然后看到太监呢他明白了之后，就马上的对这个真理有一个反应，而且欣欣然然的受洗了。我想在我们现在社会的这个氛围里面，我们更要来想，我们看各样颜色的人， 我们都要从耶稣基督公平公正与公义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创造。好的，我们现在来听一下这个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团队给我们带的敬拜，然后呢我们的类牧师会再来为我们做祝福。我邀请你们来一起想想两个儿子的故事，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在家里面跟着爸爸，那么小儿子呢跟着爸爸说我要我的那部分的财产。结果这个小儿子呢取得了他的财产之后，他就去外面花天酒地的把他全花光了。那么当他花光了一切的钱了以后，他回来了。那么那他回来的这时候呢，他呢看到爸爸呢在这个田中呢站着望着天。然后当这个父亲呢看到这个世上的儿子，因为他这个世上的儿子呢实在是太辛苦了，他把钱花光之后，最后的下场是住在猪圈里面。他在猪圈里面想，我干嘛不回家呢？我的爸爸那么有钱，他可以照顾我，所以他就回家了。然后当他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他的父亲站在田野中望着他走的这一方，看到的他的儿子回来的，他的儿子好高兴，好大的一个喜悦，他就跑到他的儿子面前，双手张开双臂来抱着他。那么这个儿子说，爸爸，我实在是不配得做你的儿子，因为我得罪了你。但是这个爸爸说，没有关系的，这个爸爸还为这个儿子戴上了戒指，而且叫仆人呢要去准备一个宴席，能来庆祝这个世上的儿子回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庆祝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呢他正在田中工作，他从田中回来的时候听见家里的人正在欢天喜地的庆祝。那爸爸就很高兴的跟他说，这个仆人就跟这个大儿子说，哦，你儿子你的弟弟回来了，你爸爸好高兴，为他宰了一只羊一只牛。那么呢这个大儿子心里就难受了，他说，他跟爸爸说，这么多年我这么样尽心尽力的在你的家中为你来工作，可是你都不曾为我宰杀一只小羊来慰劳我，现在你这个儿子他回来了，你却这样子这么大的尊荣他。然后这个父亲就说，儿子啊，你总是与我同在的，但是这个小儿子却失去了我，但是他现在回来了，那你好像你那弟弟已经是死去的而又复活了一样，好不好？我们心里也这样子想，好不好？我们能够来怜悯那些失丧的人。好，我来为你们做祝福，愿我们成为寻求机会与他人分享神的爱与怜悯的人，愿我们随时准备好迎接那些正在寻求的神的人，愿我们将天国的恩赐带到我们感性的最深处，能够来聆听好，并预备好要来怜悯人，待人归主。好，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网络直播，我们希望下个星期再见到你们，愿大家平安，再见。